好，我们要继续上课了。那布施，我们知道有五圣、大圣啊、三圣、大圣的不同呢。那提到大圣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凡是提到这一种不同的心、引申不同的风格、特质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感触啊。因为在人与人相处之中，虽然我们在读书啊，在知道的知识里面，也知道叫我们不要自私，不要自利，对不对？从小到大都有啊。但是有一些，我是觉得，后来我自己观察，我原先我对于这一些身边的人啊，如果是非常自私的，其实我原先我纵使是出了家，我还是非常的不喜欢这种人，因为真的太过自私。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学佛过后的人，我们都说要自利利他，对不对？自觉觉他，向佛陀学习。但是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先想到自己的。比如说人家说那好，我请你去某某地方啊，那个办一件事情，他先想到的是你有没有给我车马费，不然我不去的，我帮你做啊，但是我不去的。我不晓得，可能我从小，我虽然是我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哈，但是我们可能小时候都是那种比较不会说对钱有太过的那种影响自己很深的人呐、啊，所以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通常不会先问的、啊，是别人有时委托我帮人家问，我是有这样问过了哈，但是自己的很少，几乎是不会，所以我不晓得说大家身边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哈，你遇到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啊？哈，有一些人真的是一分一毫跟你算到啊，准到那个就是。实在是不晓得要怎么形容这种人哈，我不晓得，可能是我自己，可能从小那个钱包都是没什么钱，没什么习惯了，也来了走了就算了，这样，可能是这样习惯哦。但是真的，这我是觉得，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过去的习气影响自己。那这一种习气，假如我们学佛过后不会发现的话，哈。其实很吃亏呢，你自己会不能够开阔自己的一些行门或者是一些佛法的体会，你会体会很少，体会很少啊。那纵然是大家一起学佛，也许很多佛法知识我们知道，但是你没有什么感，没有什么体会可言啊。那这个就是，假如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你真的有想去。踏出的第一步，想去说，我去做看看，做了过后那个心情是如何的？你有这样子尝试的心情，我觉得你至少有去做的话，那才有改变的因缘呐。那你不去做的话，那是永远都没有改变的。导师待会提到很多，我觉得导师的白话哈，真的白话到很入骨我们来看一下哈，导师真的哇，我看他。他很有福报，他不怕别人不供养他，因为他很有福报啊。导师，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写哈。因为谈到布施哈，你讲的不清不楚，别人就以为你就是有什么暗示啦哈。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这样，讲话要讲一半，让你猜那一半这样。导师不是，导师一五一十给你全部写出来哦啊。我们看大圣不供法这一部分。大乘道的菩提中，布施又恢复修行的项目，居于第一位啊，就是刚刚已经提过，六度和四摄都是布施排在第一啊。舍己利人是布施的真正意义，所以你布施，假如没有这样子的前提，你的布施是贪求名闻利养，或者是呢，你是起小乘心啊，或者是呢，你是起世间的功德心而已，并不是。大乘的这个菩萨利己啊，为人的心啊，那这一点待会还会再阐述哈、啊，我先在这里不多说。那可知布施在大乘道的重要哈、啊。那大乘的布施是一般布施的深化 广化。那当然我们要知道他的布施能够深化广化到什么程度呢？那导师在书本有说一定要跟三心相应，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还有无所得为方便来修习，那你的布施才会广大啊。那我们看注脚五，如何增益我们的布施啊？那先它有两个要点，一个就是思维悭贪的过失，第二呢就是思维布施的利益啊。我讲重点就好了哈。看第二行画就是出体的地方，谈为安稳。在古代里面那个隐，它是耳朵旁嘛哈，那隐嘛哈，其实古代的隐很多都是稳啊，很多都是稳字来的。所以谈就是布施为安稳，临命终时心不怖畏。假如你有做布施的话，临命终的时候啊，心不会有怖畏。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的重点呢？就是在阿毗达摩里面他有提到，他非常重视我们的信心所。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假如我们在，因为我之前我记得好像不晓得是上个学期还是什么，有跟大家有提到说，我们要临终的时候，阿毗达摩说他有死亡心现前，他会有死亡心，然后你才断气啊。就是你要到临终的时候，你会 review 你一生所做过的一切。那你回忆过去的话呢？你回忆过去的时候，假如我们都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也许我们那个时候才会有很多懊恼惭愧，但是已经太晚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已经病入膏肓，他要讲对不起连这句话他都讲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写，对不对啊？所以当临终的时候要寿终什么正寝。在大毗婆沙论讲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啊，要寿终安寝正勤的人是很少的，他说是很少的。如果是按照论点来讲，他说是极少数，就是除非你学佛你改变了嘛，否则的话一般人是很少很少的。你会觉得很奇怪说，诶，什么善终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少呢？为什么？很奇怪，论点他真的是这样讲，他说真的是很少。因为我们过去承袭的业力来在人间，他可善可恶的因缘其实都大家的都蛮公平的，除非你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家庭，或者是你的背景都是那种让你造业的因缘啊，那个不说。那假如是一般的话呢，其实那个因缘都差不多，那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一种知见啊，要去行善。所以在比如说这个檀波罗蜜，这个布施波罗蜜，为什么我们做过后会得到内心的安稳，而在临终不会起怖畏呢？假如我们在一生里面，所以我跟大家有提，刚刚有问嘛，假如你有做过至少一次布施啊 ，OK， 先不要说多少次了哈，你至少做过一次。那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啊，那我想说，哎，今生有做过什么好事？有啊，上次我上课的时候啊，我看到师父讲课很辛苦，我买了啊。一个面包供养师父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布施，我非常欢喜，因为师父很实际有用到啊。那当你意念这样子的一个回忆的时候呢，你会欢喜。至少说我这一生人，我虽然很对不起我的父母啊什么，但是诶，我有做过这样子的善事。所以这个你有没有做过，跟你只是想做，那是差很多的呢。你只是想做没有做哦，还是等于没有的。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要问大家说，你有没有做过？你假如没有做过至少一次的话哈，要赶快去做。啊，有做过那一次，你要好好记起来。啊，如果忘记多做几次啊哈，多做一些哈，因为多做呢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那个安稳心啊会更加的大，因为我们帮助人多嘛，哎。你看哦，你如果是一个善心的人哈，你的心地很好的人啊，或者平常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人，你看你走在那个街道上，你不怕别人突然来 伤害你的，不会的，你比较不会害怕什么的。那一些如果他做不正当职业的人啊，他走出去哦，都要很多那些叫什么哈、啊、保镖啊，或者是那种隐形的那一种保镖啦、啊、哈、啊。这个就是纵使是给我们活在皇宫里面哈、啊，自己都不快乐啊。所以这些我觉得。古德里面说我们真的是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其实做善法是最心安理得的，因为这种别人抢不去啊，留在自己的欢喜心里面啊。那临终假如我们都有做过布施，那当然不会有怖畏的心啊，这是第一个。那再看第三行，谈为积善福德之门，那布施能够积善积阴德啊，积阴德啊，积福德。那谈下一行，谈为福业善人之相啊，谈破贫穷断三恶道啊。那今生也许我们说，我们很贫穷啦啊，穷到怕了哈、啊。但是穷怕了，假如我们还不懂得布施，那下辈子可能更贫穷。我真的有看过贫穷的习惯会影响一个人，他非常害怕失去东西。以前我自己家里没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出家我的衣服那种，我的那些侄儿那种，我出家好像第一个学期还第二个学期回去，他全部都拿去穿了，你知道吗？我回去，我现在我以前跟我哥哥他们住在同一间房间，几乎没有我的东西了，没有个人的东西了，没有，可能剩下的就只有那些文凭啦，读书的文凭了呀，没有东西啊。所以以前看一些，我去过一些同学的家，出家的同学，我去到他们的俗家跟他们父母聊天啊，去到他们的房间，有一些还他的父母还保留那个房间不动了呢，不晓得他的意思是什么啦啊。啊，打开衣橱哈，全部还保留到很完整呢。以前的穿的那个 jacket 啦、啊、哈，什么啊哈，都还很完整。那我就笑我的同学，以前我说你保留这些是做什么？怕你没有后路是不是？其实有时我觉得人哈，有时啊沙理一下哈，我觉得会比较快乐，比较没有那一种挂碍，真的。神经大条一点啊，真不要想太多，真的。神经大条一点，真的。因为如果你有一些东西你考虑太多，你不愿意去做，而且你不做，有时当你想到要做的时候就都太晚了。有时你不管嘛，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布施或者是什么，他会解释有很多类布施。那我现在贫穷啊，一贫如洗啊，家里家徒四壁啊，我怎么布施？等一下佛法有讲，布施它有很多种。你只要有心的话，其实你开始做，你就有断这个贫穷报，或者是断这个三恶道的可能。那假如你不做的话，那是没有的了。师父要回向给你，也回向不了的。嗯。然后我们看第五行，第四行后面，谈为涅槃的初缘。你看它是初缘，有没有？谈为涅槃的初缘，入善人聚中之要法。善人聚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啊，他的要法是谈啊。你是一个浅谈吝啬的人，谁要给你进来，对不对啊？你只有拿没有付出。有一些人真的脸皮够厚的哦，我真的有遇过这样人，真的，我到现在都还遇到，你知道吗？我实在是不晓得要怎么形容这种人，真的是，他只有进没有出的哦，他的银行是只有叫什么，存款没有提款的那种啊。当然，我是觉得有一些是习气，不一定代表他是悭贪哦，但是我觉得这种是很严重的习气，真的很严重的习气。你顾虑那么多说啊，我不存一点钱，我每年要交健保啊，要什么？我就在想，你都出家了啊，你还挂碍那么多干什么？ 你要你能做的就做嘛，你假如你有福报哦，你自然每年的这种费用都不用挂碍的才是嘛，对不对？那你囤积那么多是为了你啊，后来四五十岁还要继续缴健保啊、保险啊一堆，当然是要缴啦哈、哦。但是你这样子安排，你不觉得很累吗？整天在想这种，我觉得很累呢哈、哦。所以有时有钱哈、哦、就多做一点功德，没钱就是用口嘛，随喜赞叹啊，哈、哦，说法布施也好。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懂得哈，其实都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进步的哈。好，看注脚五的第二段，布施之德，富贵欢乐哈，持戒之人得升天上，禅智心境无所染着得涅槃道。这第一个是指布施啊哈，第二呢持戒，第三呢禅智，就是止观呐、啊、哈，修止观的人呢能够得到涅槃道啊。所以布施之福是涅槃道的资粮啊。他下面有一个譬喻很可爱哦。他说布施求报亦复如是，今世后世乐如求因，声闻必知佛道如求花、啊、成佛如求果。怎么呢？他说种树的人啊，有些人只是为了要乘凉，因为他种树就是要自己遮凉嘛，遮太阳啊，他就是这样小气鬼啊。第二种呢就是开花，他喜欢那个树种下去会开花，因为开花他会分香嘛啊，也旁边的人也可以随喜。那如果是成佛呢，他是果实呢，果实他还可以代代相传哦，有种子哦。所以他不同的譬喻哈，形容不同的境界的人哈，所做的布施也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们要哪一种啊？果哈，饿了还可以自己吃啊，最好的、最实际啊，嗯，多好。OK， 好，我们看下一页，196，第二项。悭贪与我执，让众生无法实践布施啊，这两种毛病啊，悭贪与我执。第一，布施的意义重在舍己为人啊，所以不但要破除悭贪，而且要消除我执，达到无我所的大舍。一般人是不容易布施，问题在于只取为自己。不知道摄取为己有的过失，也就不知道施于众生的快乐或者利益啊。所以你看，我们会不想做布施，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是因为认为是摄取为自己所有的，那是不属于别人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占有的想法，才不会想要布施给众生啊。那第一个圈圈啊，导师举例说，如财物我们都知道都是那个物质嘛哈，外在的东西，但是这一种东西其实按照导师这里来讲，我们是因为有社会的关系我们才会享用到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连这种财物也都没有的。所以假如你这样子想的话，它是跟一切人有关的话，那一切人对我都有恩惠，不是自己所独占独有的哈。那第二个圈圈，不但是外物，就是身体，仰赖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导、朋友的辅助啊，公共的医药卫生等等啊，国家的法律才会好好的生存。所以自己的身体你看也不是自己看作是唯一的啊，那你看作只有自己的话，只有徒增苦恼啊，多增罪恶。所以假如你身体齁、哦、永远都认为是只有自己，不让别人，就是不可以布施给众生的话呢，那这个身体专知道是自己所爱惜的呢，往往痛苦就在这里发生了齁。你看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虽然都知道无我的道理，那天我在跟那个一同事上课，那些小孩子有时他们提的问题非常可爱，很天真。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为什么我们知道了无常、苦空、无我， 但是生病的时候啊，我虽然一直在观他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他牙还是那么痛？哎呀，无常苦空，难道佛陀讲不真实的法？请问大家为什么还会那么痛？哈？哈？我执啊，我执，还有呢？身体是有的，那个痛有吗？有。没有看到什么？哦，没有看到生灭，就是牙齿不痛的时候就没有想到牙齿不痛的时候啊。佛法他，所以我跟这个小孩讲了，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小孩他其中有一个小孩啊，很年轻，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他是因为他上个礼拜就有问我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他认为说现在的学校的教育是把小孩子塑造成他们所要的小孩子的形象。他认为不太公平啊，因为这不太像是小孩子要的啊。那他说我们佛法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教育成我们就是要去观他，牙痛的时候你要观他无常苦空无我，那是无我的吗？他说我们就是被教育成有这样子的概念来做观想。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有没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很如实，所以他讲没有错嘛，也没有错嘛啊。那你们觉得呢？啊，我们你看到、哦、他的问题是说，我们现在所学的哈、哦、是希望用这一种教育来教育自己。我现在用这样子的教育来教育自己，所以我要用这样子的知识来关照自己的那个什么，就是塑造成佛陀所要我们的形象，佛陀所要求的形象。或者是比如说导师是导师嘛，导师所希望这个菩萨所要求的形象。因缘具足的话就会变成那个样。好。所以你呢？
就是这些现象都是有的。那有人把他体验过，他觉得好的告诉你，他并没有想要你照他的那个样子。你现在如果觉得那样不是好的，可以选择照的佛陀或者你觉得是好的那个路线。也就是说，佛菩萨并没有想要我们照着他的那个想法去进行。而是要依照你。
文思修，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小孩哈、哦，他提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啦哈，很错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当长辈的哈、哦，也要注意。 当我们要教育人家的时候，假如你的教育会让人家引起这样子的疑惑的话，就是你这样子教育我，是不是你想塑造成，把我塑造成像你所讲的这样？现在的小孩子是这样想的哦。你教我，是不是你想塑造我成你那个样子？那就自由了啦，哈、哦。
对对对，基础的教育是这样。
基础的教育。
建立架构在做。把没有的教育成一个基础做做出发展。
这个小孩子他提的这个问题啊、哦，最主要也其实也是他并没有否定他的意义，只是说他说很多小孩子，他说他可能他有看到一些现代学的一些著作，他说小孩子有他小孩子的天真的一面，你都要他完全照着你的那个教育模式来，有一点讲不好听就是洗脑嘛，你想把它洗成跟你一样的模式来达到这样子的基础的水平，然后才可以自由这样。因为这个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年轻人他还蛮年轻的，那他可能也有看到一些现在的小孩子的问题啦齁。不过我觉得我跟他讲，我比较没有说他讲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严重的错误齁。不过我提供他一个说法，就是如大家所说的啦。佛教所讲的道理齁，佛法就是佛法，不管谁讲，佛讲佛弟子讲都好。只要是佛法的话，他从来没有要传递一个讯息说要我们塑造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不是佛哦，他只是把说，他会告诉你说你要看，要了解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因为当牙痛的时候呢，你叫他不要牙痛，他可以不牙痛吗？不行，还是痛啊。那你叫他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痛到我死算了，他会一直痛一直痛吗？也不会啊。啊，你吃的药，你说我一吃下药去他要立刻好，他会立刻好吗？还是要等半个小时吧，对不对啊？所以佛陀他告诉我们的这些法，不管是无常苦空无我等等的法，他并没有加了什么东西，他只是要我们去发现，原来我们的身心乃至宇宙，它本身就是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那你在这里面哦，你就会印证什么？印证真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常恒不变。那这样子的话，你当你也契入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话，那你就知道佛为什么他叫一个大觉者？因为他讲的东西是通理，就是他不只是在他身心上发现哦，发生哦，他是这个道理是摆在所有宇宙的一切都通的，这一个道理是很难发现的。一般的科学家他能发现的这个，他并不这个原则、这个理论、这个哲学套到别的东西去，不一定用得上哦。所以佛的智慧他所讲的道理他并没有要我们加了什么。所以我学佛我们有一个老师他说我们学佛学的要快乐一点，他很主张这样子的哦。所以他一有压力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不讲话，他喜欢禅修，然后就是放松啊，去散步啊什么这样，他不会挂碍什么。那我们出家那么多年，我自己也有观察，就是当我们在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学得很快乐很发喜的时候，就是当你知道这个我可以做，我现在想做，那你做了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个旧习气旧习惯，增长了自己的一些善法的话，那就是它只是在累积什么呢？累积要体验这一种空性的一个基础。假如你没有比如说布施， 他能得善道，能得善法，能得善心。那假如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基础，我们轮回到三恶道去，你说要体验到无常苦空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其实布施它虽然是善法，佛教我们做，但是它是要我们保有这一种功德啊。你假如不生在人间，那是不可能成佛的人啊。所以它有一些是辅助的，有一些是就是正面的意义啊，都有哈。好，我们继续看讲义啦啊。第二个圈圈，第三个圈圈啊，就是丰富的学识、科学的发明、道德与宗教的进修，也都是受到人类的恩德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假如我们都认为只有自己最圆满、自己最伟大，那一切的罪恶与苦痛的根源，那就会产生啊，那就不愿意布施他人啊，可为功德与安乐的因缘啊。那假如我们能理解这样呢，慢慢慢慢学习布施的心就会增长广大起来。好，我们看底下布施的真正意义，自己的身心，或以为自己的身体去服务别人啊，服务众生，或将自己的身体的部分甚至于生命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而牺牲啊。那身体的部分就是像我们现在那个大体捐赠啊，啊那一种了、啊、哈，或者是内脏啊什么捐赠这个部分的。那生命的话就是进行受献生命这一种了、啊、哈。那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才愿意做这种舍心啊。以前我们在捐眼角膜的时候，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有一段时间非常就是鼓吹捐眼角膜啊，眼角膜。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刚学佛，我们都签了。对啊，我们很早就签了。然后后来当学佛一段时间过后，就有人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签呐、啊？到时如果被人家拿你的眼角膜的时候，你痛不是起嗔心，人家会不会下地狱啊？”这样，因为有古德说，你死了8小时之内呢，你不能去动它的哦，你动它它会生气的、哦，那死尸啊，这样。那后来学佛又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在学菩萨道的精神来看的话，大善人有众善业，他一死命一断，他就立刻投生了，他没有什么8小时不8小时啊。你如果是众善业的话，那你如果不是众善业，那可能了哈。那假如我们对于菩萨道的人，他对于这个生命都愿意舍给众生啊、哦、都舍给佛教了，那区区的一个割你的眼角膜，还是说什么你会起嗔恨心，那不是跟你原本的发心背道而驰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假如你有坚固的信心，这一些我觉得都是可以慢慢尝试让自己去实践的啊、哦、嗯。好，第二，诸受用，就是可为自己受用的一切资财，能在悲田净田中如法的施予啊，这些物质啊，自己所受用的、啊、都愿意在悲田还有净田。悲田是哪一种人？悲田如哪一些人？悲田啊，哈，对，济贫呐、啊，啊，救难呐、啊，那一些就是悲田、悲悯嘛。净田呢？啊，孝顺父母，恭敬师长啊，三宝啊，哈、啊，嗯。那、啊、这个就是悲田净田，我们在前面归净三宝章就讲过了这个，嗯，如果你没有上过，你回去再找一下书本就有了哈。那第三，善法，自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拥有的一切善法，或是世间、出世间等等，这一切不占为己有而愿意施于众生，那将这法师的 与功德呢回向众生。这三类一般都是看作自己的，不管是身体或者所受用的一切，其实我所受用的一切就是我所嘛。第一个就是我，第二就是我所嘛，对不对啊？我所拥有的一切，那这一些假如都不看为自己所有的话呢，那利益众生的话，这个就能够达到无所顾惜的修行布施啊，舍给众生。那你看呢，拿修行功德来说，菩萨是愿意修集一切功德回向众生，使众生都成佛。等到众生全部成佛，再修自己的功德来成佛。你看这样子的心情，伟不伟大？啊，伟大。其实我们做不到那么圆满，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妈妈也是做得到，有相似的心情。是怎么呢？让 baby 都吃饱，自己才吃，自己吃冷饭也甘愿。诶，当人父母的真的是这样哦。诶，当人长辈的哦，或者是我就觉得纵使是朋友哦，你看有一些人的根性哦，他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吃饭哦，他通常哦，一盘菜里面比如说他有五个东西，有一些人哦，他就会想到，诶，桌上有六个人，所以他就不拿，他就让人家吃。有些人不是哦，他每一道菜他说他一定要尝到一个，所以他自己先拿啊，不然呢就是发呢啊，他我来发，但是先从自己发起的啦，后面那一个就是啊刚好没有了哈。所以其实平常，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世间法它有相似菩萨道的东西是有的，像父母的心情哦，我觉得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就是后天下而乐，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不对？那一种心情啊，先给别人哦快乐，然后自己再累积功德。你看那一些是真的是很特殊的人，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哦。啊，那我们跟他们在一起都觉得非常好啊，非常好。我都希望你们都是这种人。那地藏菩萨就是这样嘛，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对不对啊？嗯，那你们有没有说啊，让大家都先回去，然后我再关完电灯再离开？好像不是哈、哦。那能这样的忘记布施，那才是真正的菩萨啊！好，我们继续看。现在到197页哈，三类能施。那这个就是刚刚一开头所提到的布施，它因为你的心跟动机不同，功德也就不同啊。那假如你只是发真上心，求人天功德，那就是叫做下士，真上生心的人啊，发真上生心的人，看来是道德的，其实他是出于功利的。为自己的人天福乐而布施啊，布施的功德当然是有，但是极其有限。什么叫做功利心呢？就是交换利益啊，就是我贴一个牌，你给我消三大阿僧祇劫的业障啊，或者是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历戒燕青债主啊，是不是啊？还是什么？累劫啊，你看我都没有写过那个牌子，是累劫冤亲债主这样啊。所以有时其实，所以我们院长啊那天有讲啊，上课有讲，他说真的，你希望累劫冤亲债主不再有呢，现在赶快不要继续结那些冤，结冤啊啊，那否则你那边消了，这边又来新的。所以当然我们一般人，我是觉得这种功利心，当然也不见得说我们有时做法会这一种就一定是有功利心，我觉得也不一定啦齁，大家不要误会。只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导师佛法概论有一句话很好哦，他说假如你是做什么都以自己为出发点的话齁，想利益自己的话，他说你终止做利他的事情也变成自私。你假如以自我为出发点呢、啊？你纵使在做利他的东西哦，你其实还是为了要名闻利养的。你看我们社会上很多呢， 他虽然是很像做很捐很多钱做什么啊，但是报纸登的大大的那一种啊，哈、哦，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有做这个布施。你看他的目的，后面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啊，哈、哦。但是我们佛法这种智慧一检验就知道了，一检验就知道了啊、哦。但是我们做了不让人家知道，又很像很过意不去哈、哦，自己内心很难过的样子哈、哦，嗯。这就是凡夫嘛，有我执，没办法。好，第二，中士出离心，发出离心的称为中士哈，那就厌离生死，唯求解脱，着重于解脱，不受财物等所累，不重视利人的积极意义啊。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声闻，声闻法。你看经典竟然还有记载，宁可把财宝投入大海而不想拿来利益贫穷、哦、还有这样子的典故。为什么说修声闻法它不受财物所累呢？因为在戒律上，声闻的戒律上啊，它其中有一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它不能聚集财物。再来呢，比如说它不可以持金银，也有这样子的戒。所以你看有一些法师他不拿金钱的，但是拿，不晓得有没有拿卡，我不知道啦哈。但是有一些他是真的不拿金钱，我真的也有遇过哈，他不拿金钱，所以你假如要请他去弘法哈，你要买好车票给他，买好车票给他啊。当然，我是觉得真正有在做这一种不持金银戒的人是非常值得赞叹呐、啊，非常值得赞叹，真的，他视金钱如毒蛇般的那一种。当然非常赞叹哈，但是按照菩萨道来看的话呢，其实可以善以应用啦。因为导师认为说，其实我们要对一个东西的远离呀、啊，除了物质上的远离，其实更高境界应该也是内心要远离。否则你手不拿，身体不碰触，但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拥有啊是很大的。你看哦。我真的有碰过这样的人哈、哦，他不抓金银，所以呢，他请一些近人，他请一些人帮他保管人家供养的东西哈、啊。那需要的时候就叫这个人去处理。当然，这个是戒律上是这样子交代，没问题。不过我们很清楚，银行有多少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心没有放下。其实没有方向、哦、所以我是觉得、哦、真正你要对治我们这一种其实烦恼性比较重要，抓贼、哦、要先擒王，我们说、哎、否则你在外表的东西做得很好，那内心跟烦恼的贪嗔痴相应，能够隐瞒的别人，但是欺骗不了自己啊、哦，那隐瞒了再有好的那个外相又怎么样、哦、那假如我所知道有一些他真的也持得非常好、哦、这种声闻戒，但是他也能够真的都放下的，也有很多也有、哦、那这些是很赞叹。那导师呢就有一点像这一种下面的大师的菩萨的，因为导师以前在福岩住过一段时间，他真的也是视钱如毒蛇，但是他视钱如毒蛇不是说他不去碰的，导师他不会说他不去碰，但是他这边进来这边就可以出去那一种的，这样、啊、那发菩提心的就名为大士、啊、就是菩萨。菩萨的布施是怎么样呢？利他而布施，这不是说否定自己的布施功德，而是呢，不从自己的功德着想，专为呢娱乐麻苦的利他而布施。接下去，一切施，菩萨是内而身心，外而财物，一切的善法功德都愿意布施。一切施，在菩萨来讲，都要做到净施才最可贵啊，清净的布施。那假如你有一念懒心，那就是不对。所以导师你看底下他说菩萨应该要这样子的布施才对，或者是享用任何物质， 在发心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要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无条件的舍于众生。请问大家，我们好像都有发过菩提心，对不对？有没有将自己所有的一切无条件的舍给众生？没有。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发了菩提心就要全部捐出去给慧乐讲堂这样子啦哈。好像我们后观院长也没有跟大家这样讲嘛。你们收了菩萨戒和发菩提心，你们要把所有东西布施过来。他这句话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心啊，要有随时有人需要就能够舍出去的那种心啊，才是真的啊。你看哦，所以你看接下去，虽然还在保有使用一切，但菩萨不再做自己的私有想，有没有啊？觉得这是一切众生啊所给我的，那我也可以跟一切众生分享。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五蕴身心也一样啊，有人需要我去哪里啊，法师法的布施或者做无畏师啊，啊这些我们能够做的就尽力的去做。导师下面还后面还会讲的也是很好的啊，我们待会就会读到了。所以这里代为管理经营，如物主需要的时候有人来祈求，就无条件的奉上，自己是享受啊，取得合法的生活费一样。但是所以我好像有记得有人曾经有讲过说，我们要享有一切但是不要拥有一切，这样啊，要享有但是不要拥有。为什么？你拥有了才会怕失去嘛，但是你享有的话，天地之间我都可以享用那些东西嘛啊。能这样的布施才是真正的菩萨啊。不过也许有一些人就会想到说，那是不是所有什么人来我都要去布施给他，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他要来我车子我的车子就给他，这样好像还没那么伟大啦齁。不过至于对方如何，待会还会后面我们还会继续提到啦齁。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偈颂，三类所施，就是布施的心态跟种类。好，看下一页198。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个布施很难齁，大家应该有概念齁。财就是物质，法就是知识或者是功绩技巧等等，包括世间的哦，世间的文学知识这种都算法施哦。哎，所以哎，我们这里不是有人会教插花，你有这样子的技能也可以教插花啦齁，煮素食啊等等，这种都算法施啊。无畏施就是给予众生力量爱护啊，让他没有威胁，那这一些就是无畏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比较少看到的齁，在菩萨的布施当中有两点很值得提到齁。第一个就是难施，自己还不够用的财物，或者自己最心爱的物品，或者以最大的努力跟牺牲而得来的东西，菩萨也乐意布施出去，这个叫做难施能施。大家下个礼拜带一样东西来啊，啊，你最心爱的东西啊，拿来做布施给我们慧乐讲堂哈，为什么，导师要这样子提呢？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哈，假如是我们喜欢的人哈，我们喜欢的人，或者是我们恭敬的人，我们孝顺的人，其实是没问题的，这一种条件都没有问题，真的，这种条件都不是问题，或者是我的亲人。但是假如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困难啊，有点困难。所以其实真正我们要学习的话，要学习才我们做不到的那一些才要学习，我们平常你没有学佛以前都能够做到的，其实那个不算是很伟大的。你看你没有读成佛之道之前你就能够做了，很多人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整个财产全部给完孩子，他自己宁可去住茅棚 也有这样子的人啊，啊、我还有遇过那种，就是真的是他非常的照顾小孩，他自己另外自己独住，因为他说要照顾老人家，年轻人很辛苦，所以他宁可自己住，很孤独，他不要干扰小孩子的生活，这样也有，真的蛮伟大的也有啊。所以，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除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这种恭敬的人，爱戴的人之外，还能够如此平等，这个是要值得学习的啊。嗯，好，第二，殷勤施。一般人每次因为有人求上门来了，不得已啊才布施啊，啊，就像人家叫我们啊，拿一张纸给你啊，我们要做法会哦。好啊，水洗功德100块，这样不得已啊，或者是不是很欢喜的时候做，那这些不是自动。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是有心做布施，看哪一间哪一个道场需要什么，就做哪一样的布施。你欢喜，有一些人喜欢欢喜做人家做教育工作的，他会做布施；有一些是慈善工作，他觉得很好，他可以。那没关系，你相应哪一个其实都没问题哈。那导师继续说，自己以为有钱有势，随便叫人拿一些给人家，或者是冷讥热讽的说上一顿，再给人，再给他多少，这都是不如法的布施啊。那菩萨呢，总是清净心、恭敬心、欢喜心来布施。那后面更重要，他说要亲手的。那不是叫侍者拿给他的，这样要亲手的哦，啊，绝不使人有难堪的感觉。所以我有看一些人真的做这样子的一种无畏施啊，做爱护病人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管那个病人什么病哦，他都愿意去抓着他的手，说话的时候啊，真的有差呢，真的有差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有一些人。真的是修行人也好，一般世间人也好，真的有那么伟大的人，我觉得真的有啊。所以我们要做菩萨的话，要做到这样啊。好，第三，闻思心欢喜。那听到布施不是赶快跑哈，他是听到布施非常欢喜。如果当一个菩萨，他说为什么？凡不知计举的过失。积聚的过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财富是五家共有，我们不是上过对不对啊？那你积聚的越多就怕遗失嘛，那你不知道他的过失，不知道布施的功德，所以没有不舍不得的心情啊，心里不乐意，特别是比较重大的布施。那菩萨呢却不同，他说一听到有人来求布施，要求什么，心里就欢喜的不得了。这种欢喜不要说胜过世间的第三禅，因为第三禅就是所有的禅乐里面乃至一切哈，都是在修行上来说，它的乐是最快乐的第三禅啊。那也胜过二乘圣者的涅槃乐，可以说是无上的欢喜啊。那因为菩萨觉得菩萨是功德送上门来啊，没有起食的人还不能够圆成布施的功德啊，所以有人来祈求才使自己的功德增长，多好啊，应该欢喜。那假如我们的身体财物，导师说啊，知识技能如不好好的使用它，一旦损失，生诸异灭啊，死亡了，那不是很可惜吗？啊，那有人来祈求了，让人家使用这种无常物，啊，让这种功德也能够养成啊，培养成成佛的资粮，那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吗？啊，那菩萨听闻到布施，心应该欢喜，为善最乐才对啊。那也许大家会继续问了，那是不是？什么人来求什么我都要给他啊，导师接下去会继续讲了哈。 那讲到198页注脚七的地方，为什么说第三禅乐呢是最殊胜的呢？我们看一下画底线的地方哈。大智度论，佛言涅槃第一乐，为什么说第三禅最快乐？因为画线，你看画线的地方就好，能除忧愁烦恼，心中欢喜，所以名为乐受。如是乐受满足，在第三禅当中，所以叫第三禅乐。好，我们看底下画线的地方，大约画线的地方，三禅意识相应乐根，它是意识相应的。我们有六识嘛，哈，眼耳鼻舌身意，它是意识相应的乐根。那一切三界中，除了三禅，更无意识相应的乐根。看倒数第二行画线的地方，意识相应的乐根能满足真正的乐，叫三禅乐啊。那这个是其他初禅、二禅所没有的啊，这是三禅它的重点，在意识相应的乐根啊。那最后一行，过世三禅更无其他的乐能够比美三禅的乐啊。所以说，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欢喜的做布施，如比这个世间的第三禅啊涅槃乐还快乐哈、哦，这个是菩萨布施的一个心情啦啊、哦。嗯，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